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不多的地方讲到要用膏油来膏立先知哈，但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在这里是先知以利亚，他杀了四百个巴利先知以后，当他听见当时的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杀他，他就去逃命。那么后来神就吩咐他，十五节神就命令他要做几件事。第一件事要去高亚哈做亚高哈薛做亚兰王，但是第十六节他说你还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且要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所以你看这里很清楚，神吩咐以利亚要去高两个王， 你看都是要用高油高利，但是这里也讲还要吩咐他去高另外一个人叫做以利沙，但是要高他做先知来接续以利亚的职分，所以先知也是被高利的，先知也是被高立的。那么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呢？先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他最主要的工作，他就是替神说话，宣讲神的话。先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宣讲神的话。我们常常想到先知，我们就马上想先知是说预言的，是，先知是说预言，但是先知说预言是其中的一部分，把一些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但是先知最主要的责任是宣讲神的话，或者说神的代言人，或者说替神说话的。所以你会看见在旧约的里面，这些先知不单单是说预言，他们常常宣告神的审判，也宣告神的祝福，所以他们是宣讲神的话的人，这是先知。那么奉神的名来说话，所以这里我就说是神治政体，因为是由神来治理这些百姓。但是神怎么样来治理他们呢？他就要需要先知来传讲他的话。所以先知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是替神宣讲神的话。好，所以这是神治政体当中的一个先知这个职分。那么第二就是祭司的职分。我想祭司这个职分我们很清楚，祭司都是要被高立的，他们就职的时候都要用膏油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我们看第七节啊。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哈。第一节他说这个他对神对这个摩西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亚伦跟他的儿子分别出来，使他们成圣，就是把他们分别出来，把他们分别出来来为神做祭司的工，做祭司这个职分。那么在第九节他说你要给亚伦跟他的儿子不是第七节哈，就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这个神吩咐摩西要把亚伦跟他的儿子招来，来供祭司的职分，但是在他就任的时候要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来膏他。所以祭司也是受膏者。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跟民数记这三卷书，我们很清楚看见当时神对于祭司有比较更严格一点点的规定，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才能够担任祭司的职分，除此以外的人不可以担任祭司的职分啊，除了亚伦和他的后裔才可以担任祭司的职分。那么祭司是做什么的呢？祭司是做什么的呢？祭司最主要的工作，我们刚刚说先知是 传讲神的话，替神说话。那么祭司呢，是替人向神陈情的，啊，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桥梁。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桥梁，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是替人来办理关于神的事情，是替人来向神陈情，是替人向神献祭。所以祭司是代表人来向神献祭，祭司是代表人来向神陈情，是做人跟神中间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保啊。那这是祭司的职分。那么君王是做什么呢？但是为什么要有祭司呢？我们刚刚说神权政治是由神来治理，但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启示，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见人从亚当跟夏娃就犯了罪，因此我们不可能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那么人要成为神的百姓，就需要有祭司来做这个献祭的工作，使神跟人中间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和好，使我们能够罪能够得赎，所以我们才可以进到这位神面前来，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百姓。所以祭司就是做这个中保的工作，所以也是神治政体当中必须有的，必须有的。那么第三种就是君王。君王呢，在我们想，那有了王岂不是就不需要神了，是不是？因为一般像今天有也有一些国家在这个有君王的统治，尤其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君王的统治，但是以色列国家他们有他们的君王，跟一般世界的君王不同，他们是神治政体之下的君王，所以这个君王是由谁选呢？是由神选的。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以来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就一直是神直接治理，但是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看见当地的人都有王啊，迦南那些各族的人都有王，于是以色列人就去跟撒摩耳吵，他说我们也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撒摩耳怎么样？撒摩耳心里面很生气，因为他对神说他们不要你做他们的王，他们要选立一个王。但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你仔细的读，在生命记第十七章神就已经立下将来以色列人要有王的一个规则。所以以色列人求王，当然他们是想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治理他们，但是基本上当他们有君王，他们还是一个神治政体，还是由神来治理。不过这些君王是神所拣选的，而且君王神有一个规章在那里。这个规章是什么呢？在生命记十七章讲得很清楚，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兵，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财富，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兵费，就是这个什么这些姨太太啊。君王要怎么样呢？要把一本律法书，就是要把神的话，他要有一个 copy， 他也要有一份律法书，他要每一天读神的律法，要按着神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即使他们立王，还是神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借着王由神来治理他们。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君王是由神来选立的。但是在这三个职分里面，我们从旧约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职分其中先知跟祭司的职分是可以兼任的。譬如说旧约的他来做先知，他来做君王，他来做祭司，在整个神治政体当中，他来神直接的来自己来担任这个先知和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来治理我们。所以只有耶稣他一个人身兼三职。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是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来做先知，来做祭司，来做君王，来治理我们，来在我们的当中做我们的王啊。那么所以最后我们就要看看，那么耶稣他是祭司，是先知，是君王，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真理把它活出来。那耶稣是先知，我想这个 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耶稣来他就是把神向我们显明出来，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我们再读一次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这里呢在一开头神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却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做先知的职分。在过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差遣很多他的仆人先知来替他传递关于神的话，传讲神的信息，但是却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差遣他的儿子来把关于神这个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耶稣他是比过去所有的先知都更大，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就是讲耶稣是更美的，是更大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他是更大的先知，第二节到第二章讲到他比天使还要大，第三章讲到他比摩西还要大，第四章讲到他比约书亚还要大，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讲到他比旧约的祭司还要大。所以耶稣是更美的，他是更大的，神要借着他来治理我们，借着他神要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他要做我们的神。那么所以耶稣他是先知，他来宣扬神的道。那么等到我们再两次我们要讲耶稣所说的话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来看，那么耶稣到底怎么样来传讲神的道，他所说的他所传讲的内容是什么。他来就是把这位神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使我们可以认识这位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神啊。所以他是先知，他来替神说话，他向人说神的话。所以耶稣的教训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耶稣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他的门徒啊。好，那么但是耶稣来他也是来做祭司，我们需要耶稣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借着耶稣他所传讲的道使我们能够认识神，使我们能够听见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但是他来同时他也是要来替我们向神献祭，做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啊。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祭司他是在圣殿或者在会幕里面来办理这个献祭的事，来做神跟人中间的桥梁跟中保，来替人向神陈情。但是耶稣来他做祭司，他不是在地上的圣殿或者地上的会幕，他是在天上的圣所。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就是讲到耶稣是更大的祭司，他所服侍的不只是这种有形的，像在旧约的历史当中这个祭司是在圣殿的里面，在会幕的里面来侍奉神，耶稣是在天上的圣所来为我们献祭，来为我们赎罪啊。那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读其中的一段，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念第二十六节，我们先念第十七节，我们从十六节开始念哈，十六节十七节，然后我们念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十六节， 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24节，这位祭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好，这里短短的这一段，其实你们回去，我是鼓励你们把希伯来书第五章到第十章都把它看一遍。在这里，我们就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是被立为大祭司，他是在天上的圣所来侍奉，他是永远为祭司哈。那这里有几个要点，第一，他说他不是按属肉体的条例。什么是属肉体的条例呢？刚刚我们讲到祭司的这个制度，我刚刚有特别说明，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担任祭司的职分，这就是属肉体的条例，这就是说当时神给他们的一个条例。但是耶稣他做祭司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什么叫做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呢？我们刚刚说了，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做祭司，亚伦是属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的立位支派，是立位支派。所以换句话说，什么人可以担任祭司的职分？立位支派中亚伦的后裔。但是耶稣是什么支派的？有没有人知道？对，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可不可以按照这个属肉体的条例？不可以担任祭司的职分。所以他说他不是按属肉体的条例，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亚伯拉罕带着380个壮士去把他的侄儿罗德拯救回来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这就有一个麦基洗德，是当时的祭司，他也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王，被称为撒冷王或者平安王。这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就把他所夺的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那么在那里，这个创世纪十四章我们看见这位麦基洗德，他是祭司，同时也是王，他同时也是王，他是撒冷王，所以他是同时具有祭司跟先知的职分。我刚刚已经强调，祭司跟先知的职分是不能混淆的，只有这个麦基洗德他同时具有祭司跟先知的职分。而且呢，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没有家谱，没有死，也没有终。当然我们知道麦基洗德这个人绝对有父母，不然怎么可能有他啊？只是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圣经完全没有强调他的家谱，就忽然就出现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被称为是撒冷王，然后他是祭司，给亚伯拉罕祝福，向来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而且亚伯拉罕还把他所获的掳物的十分之一献给他。所以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啊。那么不单如此，他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我们知道所有的祭司都是人，这些人都有罪，所以所有的祭司要替百姓献祭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利未记，他们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每一年7月10号赎罪日，我想我们这边有很多犹太人哈，我们知道这个Yom Kippur这一天是犹太人，尤其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要带着血进入圣殿的至圣所，替自己而且替以色列全国赎罪。所以人间的祭司都是有罪的， 要不断为自己也为百姓赎罪。只有这位耶稣，他是无玷污无邪恶，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只有他是完全的圣洁，他是完全无罪，因此他可以为我们来献这个赎罪祭。不但如此，他说他是一次把自己献上。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历史，这些以色列的祭司是要不断多次，每次犯罪就要再一次的献赎罪祭。如果你看利未记，如果他犯了什么罪，他就要拿一只公羊或者一只牛，要带到祭司那里，请祭司为他们献赎罪祭，祭司也要不断为自己献赎罪祭。但是耶稣只有一次他就献上这个赎罪祭，一次就完成了。而且旧约的祭司他们所献的祭物是牛羊，但是在这里耶稣说，圣经上说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这位耶稣他是以自己为祭物献上，来为我们赎罪，所以他是永远活着，他所做的工作的果效。所以为什么他只需要一次？只有他是完全无罪的，只有他是具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来向神献这个赎罪祭，像旧约的以色列百姓要不断的赎罪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裂为两半，因为在旧约没有人可以进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拿着香炉，这个香的烟要遮盖这个施恩座，他才能够进去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可是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祭，圣所至圣所的幔子裂开，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来亲近这位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想除非我们真的了解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就不能够体会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所以神他要做我们的神，他创造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他的百姓，但是罪成为一个阻隔，因此他在旧约时代他差遣先知，差遣祭司，差遣君王，但是今天在这末世他差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做先知，把他向我们显明出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的爱向我们启示出来。他爱我们，他是公义的，他断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他自己来为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祭，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神是公义的，他不可以随便赦免我们的罪，除非我们要献上这个赎罪祭。在旧约只能用牛羊，牛羊的血都是暂时的，只有这位神的儿子，他的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才可以为我们进到父神的面前，可以一次为我们完成这个赎罪的恩典。也因此我们今天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他所做的不仅仅是为一个人。我们通常在旧约你犯罪你要牵一只羊，今天耶稣就为世上所有的人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他所做的能够得拯救，因为他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不仅仅为我们死，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只有他是能够胜过死亡，把这个生命不但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且把神这个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来他为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大祭司，而且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他永远为祭司。那么事实上在这个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刚刚没有念第23节，他说他那些一般的祭司都有死的阻隔，但是24节耶稣是永远长存，凡是进到他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而且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说，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仍然继续不断地为我们祈求，他这个中保的职分是永远的， 他不仅仅是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现在他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不断地为我们祈求。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才可以进到这位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思想，要常常思想，不是只是你觉知的时候你知道说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要再一次的反复的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我觉得信主的时间越久，每一次我想到耶稣为我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的眼泪就会滴下。我觉得时间认识神越多，认识自己越多，就越知道神他给我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为当我更认识我自己，我更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常常觉得我可以认同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像我这样一个罪人，神竟然借着他的儿子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向我显明出来。不但如此，他为我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我只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可是他爱我。所以我们真的是借着耶稣我们认识父，也借着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他履行这个祭司的职分，使我们与神中间的这个隔断的墙能够被拆毁，我们可以与神和好。那么不但如此，耶稣来他也要来做王。那么在他做王这方面，目前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在所有已经接待他相信他的人心中作王。所以目前我们说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来掌权作王。所以神创造人，神要人选召人成为他的百姓，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要在所有的人类当中掌权作王。但是因为罪的阻隔，所以他必须要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不再悖逆。啊，罪的最基本的意义，我们讲到第十一课我们会讲，罪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等于说弃绝神，悖逆神。那么我们现在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进到这位神的面前，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所以现在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记不记得一些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那么这里耶稣所说的只是神的国度，目前神的国度是隐藏的，目前神的国度是属灵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撒旦，他已经作王。不过目前他是在所有接待他的人心中作王，他在教会里面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王，在我们每一位接待他的人心中作王。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还要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全地掌权作王，要在整个地上，他要真正坐在宝座上治理全地。所以在先知书常说，他要以公义来治理全地，他要带来公义和和平，他要用铁杖来辖管列国，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还看不见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实现，但是神的国度已经在今天凡是蒙恩的人身上已经掌权作王。但是有一天基督要再来，他要在全地掌权作王，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的。当他再来的时候，圣经上说全地的人，地上的人都要用他们的眼睛看见这位再来的主，他要在全地按着公义来治理万民。那时候我们所羡慕的，今天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是完全的，所有的政治体系都是败坏的。但是当基督来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的公义 在人间实现，真正的和平在人间实现。今天我们所向往的，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作王的时候，就要在地上完全的实现。所以当我们现在说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虽然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地上，已经在这些蒙救赎的人身上，但是我们还要把福音传扬出去，要传给世上所有的人，叫万民都能够听见这个福音，叫人都能够悔改。主耶稣要第二次再来，他就要在全地掌权作王。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怎么信？我们要根据这样子的启示来相信。我们信他是神，他是独一，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但是他来也是来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他是神所差来的，把这位神向我们显明，把神的爱，把这位神的公义和慈爱和信实，把神的圣洁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他也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跟神能够和好，但是他也要来治理全地，做全地的君王。所以整个神的救赎、神的旨意跟计划、神造人的目的能够完成。神造人，神要人敬拜他，神要人顺服他，神要人成为神的百姓，神爱我们，他也要我们爱他，他要跟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他要我们遵从他，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但是因为罪的阻隔，这一切都破坏了，但是神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使这一切能够重新恢复，最后神的旨意要完全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基督教的福音。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今天我生病我要信，不是今天为了求神迹，是神爱我们，他顾念我们的需要，就好像今天庄牧师说，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病他要医治，我们的需要他要满足。但是最主要的，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有一个心，看见以神的国为念，以神为中心。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心，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能够把一切的尊荣都归给这位神，愿他的国降临，愿万人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看见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真正享受一个公义和平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永远与神同在。我没有办法来描述，我的口舌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当中还不认识神的人弟兄姊妹和朋友，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只是人所发明出来的一个宗教的信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觉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尊崇敬拜的一位神，也值得我们感谢赞美的一位神，也值得我们用全心全意去爱他的一位神。所以我对这个课，你们每一位，我为你们的祷告，我就是求神借着这些真理让你们更认识他，因着认识他能够爱他，因着爱他我们都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地摆上我们自己，使神的名能够在万人当中被尊为圣，使神的国能够早日降临，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我们都等候那一天，等候那个日子，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充满在全地，神的荣耀充满在全地。我不能够想象，我不能够想象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光景。所以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全世界万民都聚集在神的面前敬拜他，我们可以看见这位荣耀的神，我们可以享受神在全地作王治理我们，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这样爱的关系，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但愿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
我真的是为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们可以领受神这样的爱和恩典，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给人莫大的恩典，神在人身上美好的旨意，为了他自己能够得到荣耀，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享受得着神给我们最美好的一切。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